马军假装听不懂，说不明白李斌良是什么意思。李斌良自顾自地说，可是什么都不是一定的，对不对？你看前些年贪官污吏多牛，还都是大官有权，当时谁能想到他们会有一天栽进去？现在可好，倾家荡产了，只能坐在秦城监狱后悔了。马军眨着眼睛，还是不太明白的样子。你身后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万一他哪天也进去了，答应你的好处还能继续兑现吗？那时他的所有财产都得没收，他就是想给你答应过的，可是他上哪去讨弄钱啊？你说是不是？
这不可能。
马军说了半句话又收了回去，再问就一推六二五了。把他带下去后，韩星辰向李斌良伸起大拇指，李军你行，几句话说中他了，可是没有攻破呀。看看下一个吧，他叫什么？
詹伟。
詹伟被质问带进来，坐到审讯台对面的椅子上，表情和马军差不多，甚至还多出一份平静和满足。李斌良知道这个人家穷，可能得到一份优厚的报酬，心里挺满意吧。韩星辰说，
詹伟啊，这是我们璧山市公安局的李局长，你小子行啊，我们局长亲自找你谈话。
李斌良说，
詹伟啊，我来找你主要是跟你算一笔账。
詹伟现出疑惑的目光，不明白李斌良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他们给你的钱太少了。
什么钱？啥钱呢？谁给我钱呢？
你听我说，就算过失杀人罪轻判，估计也得在十年左右。你知道十年之后物价会涨多少，人均工资会涨到多少吗？
詹伟眨着眼睛，还是不明白李斌良的意思。
去年一年我的工资就涨了400多块，接近总工资的10%，今年明年还要涨，而且幅度更大。根据这种涨幅计算，十年后我的工资最起码要涨到2到3倍。不用说，物价也会跟着涨。他们给你的钱虽然不少，可是你再算算，十年后还多吗？你合算吗？
韩星辰说，是啊，你要的太少了。
这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
嘴没那么硬了，眼睛也不停地眨着，显然被说动了。根据马军和詹伟的表现，李斌良确认他们确实是受人指使害死了吴有民。那么他们背后的人是谁？杀害吴有民儿子的凶手是王壮，王壮后边又是谁？只能是越强发。可是尽管马军和詹伟有些动摇，短时间内还不能让他们吐露真情，那么怎么才能取得突破呢？李斌良一时想不出办法。这时他接到电话。
你好，是璧山市公安局李局长吧？我是京北监狱的耿小兵，徐俊良要见你。
出了看守所，李斌良和志文驾车直奔京北监狱。这次的速度比上次还快，2个小时刚过一点就到了京北监狱，来到第4监区，进入了那间办公室。很快狱警耿小兵带着徐俊玲走进来。
徐俊玲啊，坐。
李斌良忍着内心的期盼，等待着徐俊玲把自己可盼的东西拿出来。徐俊玲却有些犹豫的表情，手插在怀里不往外拿。李斌良说，
徐俊玲，怎么？
行，先给你吧，不过你听完后不能走，再听我说说心里话，行吗？
这当然行。
李斌良一口答应下来，接过徐俊岭递过来的微型录音笔，里面传出两个人的对话声。他们先是搭讪，片刻后进入正题。
王壮啊，你小子真行啊，杀了人蹲了不到五年，眼看着就出去了。
不是我行，是我老板行。
你老板咋这么大本事啊？你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摆平就摆平了？
这就不跟你细说了，全是钱在说话。我老板前后不管碰到谁，只要使上钱保准好使啊。当然我老板势力也大，哪儿都得给面子。
我服气了，我要使用你老板一半的本事，何以进来呢？
就是吗？你呀，别看当过局长，可是这社会还是不如我老板混得明白。结果怎么样啊？钱也没了，矿也没了，人进来了。
那是我认，
不过你进来四年多，快五年了，他得给你多少钱呢？
这你就别操心了，告诉你，先给一大炮，每年还有一中炮，逢年过节还有一小炮。
看来越枪法挺讲究啊。
那是，要不咋交接那么多人，那么多人替他出力呢？
稍稍了解案情的都听得出来，徐俊岭和王壮说的是吴仲当年被碾死的案子，也听得出是岳强发用重金雇佣了王壮作案，之后花钱摆平，让王壮只蹲四年多监狱就恢复自由之身。徐俊岭说，
李局长啊，我只能做到这样了，再往深了说就露馅了。
行，这就不错了，谢谢你徐俊岭。案子一旦破了，我们一定向法院反映。对了，徐俊岭，你刚才说什么？要我听你说说心里话。
对，我想跟你说说我的事儿。你能帮就帮，帮不了我也把心里憋的气泄一泄，痛快痛快。
你的什么事儿？说吧，我要是能帮忙一定帮忙。
我能有什么事儿？还是进来的事儿呗。
李局长，
我是冤枉的。
冤枉？你什么冤枉？你进来冤枉吗？
这要看咋说，我进来说罪有应得也行。我确实一边当着煤炭局局长，一边开着煤矿，也发了财，赚了四亿多，说我是小官大贪我也认，可我也是冤枉的。
好，你说你冤在哪里？
谢谢你啊李局长，我的事儿得从2008年开始说起。当年为了淘汰落后产能，减少煤矿数量和生产事故，推进煤炭工业转型发展，省政府决定推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重组后大县保留3-4家煤矿，小县只允许2-3家煤矿存在。于是所有煤矿主都想成为兼并主体，或在兼并重组时卖个好价钱。这时我的黑金煤矿就被盯上了。
徐俊岭停下来陷入回忆中，目光向远方看去，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一幕幕。
盯上我煤矿的人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强煤集团。
知道强煤集团的老板是谁吗？岳强发。
对，就是他。他当时就放出风了，我的黑金煤矿归他了，别人不要跟他争。
风声传到我耳朵里，毕竟我是煤炭局局长，他居然想吞了我，我哪能不来气啊？再说他出的价格也太低了，我的南岭煤矿煤质优，煤层厚，储量大，六证齐全，当时已着手由炮材改机材，还有多家企业想收购，最低的也谈到6亿元，可是他最多只出2.5亿元，我怎么会卖给他？所以呢，我想转成机材自己干。可是就在那年，宴席发生一起特大溃坝事故，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李斌良回忆着，是有这个事儿，当时在全省轰动很大，还处分了责任领导，
难道这个事儿和徐俊岭的煤矿还有牵连？
溃坝事件发生后，璧山市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所有矿山企业全面停业整顿。当时我正在全力准备机改，在太原订采煤设备，突然听说煤矿被查封，接着传出风声，有人将我明着当煤炭局局长、暗中当煤老板和一些违规生产问题举报到国务院溃坝调查组，调查组交给山西省纪委督办，于是我完了，煤矿丢了不说，人也进来了。对，你一定听说过，那是省纪委书记谭金玉到泾原上任后亲自督导下的煤炭领域反腐第一案。当然听过，地球人几乎都听说过。徐俊岭，你是说你这事冤枉？李局长，你听我说完呢。你知道我进来后我的煤矿哪儿去了吗？这是李斌良感兴趣的问题，他询问的看着徐俊岭。别人出6亿我都没卖的煤矿，最终以7800万卖出了，知道卖给谁了吗？李斌良脱口而出。岳祥发，对，我的煤矿正常卖，卖不到10亿也得7-8个亿，可是呢，被他7000多万元收入囊中，你说我冤枉不冤枉？李斌良无法回答。说冤枉吧，徐俊岭确有问题；不冤枉，说不冤枉吧，他的煤矿落得这样下场，6亿变成了7000多万，等于白抢一样。论罪行，徐俊岭和岳强发相比，谁大谁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可是，所以我不服啊！我判了12年，岳强发该判多少年呢？何况这样的事儿，他不是一件两件，而是多少件。他相中谁的煤矿，谁的煤矿就得给他，那比旧社会的土匪厉害100倍呀！土匪只能抢这些福财，可他是抢的矿产呢。可是李斌良思考着说，他也是通过合法手续买的，煤矿当时是怎么卖给他的？
说的就是啊，既然没收我的煤矿往外卖，为什么不公开竞价卖个好价钱？为什么偏偏卖给岳强发？为什么卖了这么低？
你知道后来岳强发把南岭煤矿卖给华安集团卖了多少钱吗？
多少？
18个亿。你说这一进一出，岳强发赚了多少钱？国家赔了多少钱？你说和他们相比我冤不冤？
李局长，这事儿你能管得了吗？你能帮上我吗？
李斌良一时不敢回答。
我知道你帮不了我，
你知道吗？
我的煤矿就是谭金玉亲自督导下卖给岳强发的，有他在上边，哪个敢站出来抗衡啊？
当时谭金玉几次来璧山，派人或亲自到岳强发的煤矿调研，还把市县领导召集到强煤集团开座谈会，两个人是什么关系，瞎子都看得出来。
这里边有什么猫腻还用说吗？
不用说，真的不用说。李斌良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好了，一切都明白了，怪不得谭金玉上次来璧山对自己是那种态度，对岳强发又是那样的态度，怪不得给自己留下那样的印象。对，他所谓的泾原反腐第一刀，原来内幕是这样。他并不是反腐，而是借着反腐的名义协助岳强发攫取国家和他人巨额财富，导致国有资源和资产大量被侵吞。那么他在其中，不用说，他和岳强发是一体。岳强发所以在璧山乃至泾原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他身上。
他是省政法委书记兼纪检委书记，全省的政法工作、反腐败工作由他直接领导，放眼京元，谁能谁敢和他抗衡？你能吗？不能，你不能。那怎么办？怎么回答徐俊岭？对不起，我权力太小，你的事儿我实在管不了。对，可以推而广之，谭金玉是岳强发的后台，或者说他们是一体，和岳强发作对就等于和谭金玉对抗，所以凡是涉及岳强发的案子我都管不了。可是你能这么回答吗？离开监狱回返路上，李斌良再次感觉空气中的深色粉尘浓厚的几乎让人窒息，尽管他知道这种感觉和心情有关，但是仍然不能有丝毫的缓解。不用考察，徐俊岭、梅连运说过的那些话都是真的，这些信息一时塞满了他的心房，让他几乎窒息，并对那些人产生了刻骨的憎恨。他恨岳强发的无法无天，恨谭金玉的伪正义实则包庇，可是却又感到无能为力。这些最终都化成一块无比巨大的磐石，压到他的心上。李局，想什么呢？说话的是韩星辰，他意识到了李斌良的心思，故意没话找话，想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放松。可是这没用，李斌良既无法转移注意力，也无法放松，而是反问：韩局，你说徐俊岭说的都是真的吗？韩星辰沉默片刻回答：李局啊，你就当不是真的吧，或者就当没听过吧。口气中透着劝慰，也透着无奈。志文叹息一声开口了：是啊，知道了有什么用啊？谁能把岳强发咋样啊？其实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谁不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啊？韩星辰说：问题就在这儿啊，岳强发抢去的不只是钱，还是人们对碧山这个社会的信任。他让人们觉着在碧山只要有钱有权怎么干都没事，别再去想什么法律公平正义，他们摧毁的是人们的信念呢。志文说：韩俊，你就是因为这样才辞职的吧？韩星辰再次叹息一声，没有回答。李斌良也没再出声，而是扪心自问道：李斌良，你是不是也这样呢？你是不是认为碧山就这样了，永远不会改变了？你是不是也要服从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一时之间难以作答，这是他从警以来第一次对如何做出回答感觉到信心不足。要不就算了吧，反正这些事儿都不是发生在自己的任上，自己就当不知道，放过去吧，不然折腾起来不知给自己带来多大麻烦。对，即便不想放过，眼前的工作千头万绪，哪有精力折腾此事，还是放一段时间，考虑成熟一点再说吧。李斌良几乎要把自己劝服了，谁知道回到局里走进走廊时，却听到一个人的吵吵声从玉明的办公室传出来：李斌良不就是个市级公安局局长吗？我怎么就见不得他？上次我的举报确实不实，有诬告之嫌，可我现在揭发的都是真事，千真万确。于主任，你别哄弄我，李局长到底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啊？天哪，居然是胡金生。李斌良推开玉明办公室的门，探进头去，胡金生一眼看到，高兴地奔过来：李局长你回来了，太好了，我要向你举报重大犯罪。躲不开了，听听吧，看他又举报谁。
我举报岳强发。